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心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心雨的妈妈吕花花。我们今天呢又要开始我们春风的这个主题的学习，是不是？今天这首春风主题的这个作者啊，你很陌生，也是第一次知道，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对不对？
这个作者不是我第一次知道。
是吗？你什么时候还知道？但是你对他了解吗？你了解他吗？不了解，所以我还是不认识嘛，对吧？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我们以前啊一起背过这个李白的《少年行》，你还会背《少年行》吗？李白的？想想啊，想想李白的《少年行》。想不起来吗？武林。
武林少年今是东，云鞍白马度春风。
然后呢？落花。
落花。
踏尽
游何处？
笑入。这首你要好好复习一下哦。对，他这个写了，就是其实唐朝呢，它就是一个属于少年的时代，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开放。在李白的这首诗里呢，银鞍白马、红衣少年这些意象写尽了少年的美好，是不是？可是啊，到了宋朝就少年就不再是银鞍白马了，他是戎马杀敌。你想想那个苏轼，是不是他的那个少年时候的壮志肯定不是天天笑入胡姬酒肆中，他没有像那个李白那种斗酒诗百篇的豪情壮志了，因为他的时代变了。就说人啊，在少年的时候一定要有目标，有决心，有抱负，这样你才会在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就跟咱们现在每天早晨一样，就是妈妈会让你做一个心理对这个时间安排大致有个计划，对不对？我干什么干什么，哎，这样一天下来就没有虚度。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少年就相当于人生的早晨。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就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愿望，然后花一生的时间来完成它，这样你才不会虚度人生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学的这位诗人呢，你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不了解他。他跟你以前知道的那些诗人啊、词人都不一样。他是一位将军。以前我们学的那些是不是都是考进士什么出身的？要么就是考了一辈子的进士，没有考上的是谁？
杜甫。
然后今天这一位啊，他是文武全才，他是一个武状元。他怎么是武状元？他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将军，他就是辛弃疾。辛弃疾啊，是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是一代将领，他是山东济南人。我们用形象点的话来说，就是山东大汉。知道吗？因为山东人自古就以这个豪放出名嘛，对不对？然后他和苏轼在这个宋词历史上合称为苏辛。
今天看那个《苏东坡传》的时候看见了。
看到了是吗？那《苏东坡传》上怎么讲的？
就是说关于这个一个简介。
哦，然后他和李清照合称为济南二安。你知道为什么他俩合称济南二安吗？他俩老家都是山东济南人，知道吗？李清照啊，他号易安居士，易就是白居易的易，安就是安全的安，就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因为他名字里都有一个安字，所以就是济南二安。明白了吗？下次你再看到济南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李清照和辛弃疾都是这个地方的人，这就是济南，就是他们两个家乡。
我记得我们坐高铁，然后去哪儿来着？就那个听那个高铁上面的人说，那个下一站就要到济南了。
对，然后你下次看到济南的时候，就可以想想，哎，李清照和辛弃疾，那你还会背李清照的词吗？想想
如梦令。
背一下。
昨夜雨疏风骤。
嗯。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
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嗯，
却道海棠依旧。
嗯，你还会不会背他那个至今
至
应是绿飞红瘦？那你还会不会背他那个至今思项羽啊？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那整首诗你不会是吗？
有点忘
了呀，这么小记性就这么差，我们回忆一下吧。想想那首诗怎么背？
生当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对，你看那个李清照这么婉约的词人，都写过这么豪放的诗句，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婉约派和豪放派，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绝对的概念，它要具体到这个作者的作品上面来说的。我们还回过来说，辛弃疾，我给你讲讲宋朝吧，因为你看过唐朝的历史，没看过宋朝的，对不对？所以宋朝就很容易混。宋朝啊，分为北宋和南宋，所以一般说宋朝，
苏轼是北宋的，
对，苏轼是北宋，
是
的。这个北宋南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苏轼欧阳修都是北宋的，然后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啊，金朝南下，咱们看背那个姜夔的词的时候，是不是就有那个金兵，对吧？其实在这个宋朝成立的时候，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跟金朝一直是这种对峙的关系，一直到北宋这个宋徽宗的时候，金朝南下直接就把这个宋徽宗给掳走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金朝就大获全胜嘛，就把宋徽宗掳走了，北宋就灭亡了。北宋灭亡之后啊，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定都应天府。这个应天府是哪儿啊？就是河南商丘。然后国号仍然为宋，这就是南宋，知道了吗？商丘还曾经做过当时的那个国都，就是河南商丘。然后这样的话，南宋建国了。其实南宋啊，它从建国开始就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什么呀？因为金国的这个金国是女真人，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强大，经常南下，就战乱频繁。你像你知道岳飞吗？然后像那个，而且宋朝的皇帝大多数都昏庸无能。因为昏庸无能的人，他不能够明辨奸臣还是忠臣，所以就会有奸臣在这个奸臣当道。比如说像秦桧，你像这个就是秦桧跟岳飞，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在岳飞去世后的第三年，辛弃疾出生了。他们都是南宋时候的人。我为什么给你这样讲，是想告诉你岳飞和辛弃疾他们都是南宋时候的，都是抗击金朝的，明白了吗？金朝啊，当时南宋其实地图上面很少一部分了，大部分都被人家金朝占领了。甚至在后期的时候，蒙古族就越来越强大了，后来有了元朝，这就是后面元朝的事。宋朝完了不就是元朝了吗？然后就是辛弃疾他不是济南人吗？当时济南就是人家金国的领土了，所以辛弃疾是出生在金国的，当时济南不是宋朝的了，已经被人家金国占领了，明白了吧？所以呢，就是辛弃疾他一生的愿望，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国家收复失地，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他少年时候的壮志。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儿？他是一代名将。他怎么一代名将？就是当时山东地区有这个齐军，他就是率领了50多人袭击了金朝几万人的敌营，还赢了，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将军？这才是大将军，有勇有谋，才能够50个人袭击人家几万人的敌营。而且他还把这个叛徒给擒拿了，交给了南宋的朝廷去处决。他本来觉得，哎， 自己这么能，本来就是很能干啊，五十多个人去赢几万人啊，你想想，这必须要有勇有谋的人。他本来觉得，哎呀，我这么厉害，是不是他就皈依就到这个南宋，就这个宋朝的这个皇帝看着这个，这个辛弃疾也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开始启用他。然后辛弃疾呢，就给这个朝廷献了这个，就是军法，就是兵法。兵法《美秦十论》还有《九艺》都是讲这个如何打仗的，战守之策的。但是你知道，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个英雄的壮志都是很难实现的，是不是？
嗯
嗯。然后他其实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在金国，就不太被人家相信。然后就他做官经常做到一半就给停了。然后所以他大多时候都在闲居中。你看咱们今天回到今天咱们春风这首词好不好，今天春风这首词啊，就是辛弃疾对他人生的一个回顾，我们来看看好不好。你来，还是先请小助手给我们诵读一下这首有名的词《鹧鸪天》。
鹧鸪天，有客侃然谈功名，因追少年时事细作。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骑渡江出。烟丁夜绰萤忽露，汉见朝飞金屠夫。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紫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嗯，这个鹧鸪天啊，它也是个词牌名，这个知道吧？
嗯，
这个我就不给你讲了。他这首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少年时事细作。然后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他对他这首词的一个解释，是怎么回事啊？是跟客人慨然，就是很慷慨的这种状态。然在古文里就是什么什么的样子，知道了吧？慨然谈功名，谈这个过去的这个功名。于是呢，追回忆。追忆少年时候的这个事儿，细作，但你看看他是不是细作？细作的意思就是写着玩的。
啊？
你看他是不是写着玩的？说壮岁旌旗拥万夫，这个旌旗你知道是什么吗？旌旗就是胜利的旗帜，就旌旗飘扬，知道了吗？就胜利的旗帜，打仗的时候，壮岁就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如果是幼岁呢？
嗯，
幼岁是什么时候？壮岁是青年时代，就青壮年嘛。幼岁呢？
幼岁
就是幼儿的幼，就是小时候。明白了吗？岁代表了自己的那个时代，就壮岁旌旗拥万夫。拥不是拥抱的意思，这个拥是率领的意思。你能拿笔记一下吗？这个拥是率领的意思，就是壮岁旌旗拥万夫，是说我青年时代啊，举着旌旗率领上万义军进行抗金的斗争，这是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回顾吧。他这个你一会儿看，我们整个讲完了，你就比你看电影还过瘾。就是一幕一幕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骑渡江出。是锦衫是什么呀？锦衫就是那个将士们穿的这个很明亮的衣服。突骑呢，就是这个精锐部队渡江出，说带领精锐部队南渡回归宋朝，明白了吧？这就是讲那五十人占了，就是赢那几万人的那个事儿。然后说烟宾夜绰，这个字念绰，萤忽露，汉见朝飞金屠孤，这是一个对仗很工整的句子。夜绰对朝飞，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燕兵，因为他当时不是在济南吗？济南就是北方的这个起义军，当时他组织的这个就是辛弃疾呢，就在北方的这个起义军的队伍里。他在起义军队伍表现突出，然后回归宋朝，就是回到这个南宋的怀抱中。这样南宋的朝廷就认为这个辛弃疾特别有战功，然后就奖赏他，重用他。然后这两句讲的是什么呀？夜绰，就是在夜里准备箭袋，那个银葫芦，葫芦就是箭袋，明白？装箭弓箭的袋子，明白了吗？因为第二天你要去打仗了，你必须得有这个箭，对不对？然后呢，箭装在哪？就装在这个银葫芦里面，明白了吗？他就是燕兵夜绰，夜就是晚上，晚上在这个准备这个箭袋。然后汉箭招飞金仆姑，金仆姑就是那个箭的名字。汉箭呢就是弓箭，说早晨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射箭。当时这两句什么意思啊？你想晚上干就是为第二天做准备，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打仗了，对不对？他形容当时这个斗争非常的轰轰烈烈，士兵们的警惕性很高，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就没早没晚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形容那个战事激烈，说就没早没晚的，现在你看人家古代就是夜里干什么，白天干什么，是不是早晨干什么，就朝飞金仆姑。再往后看啊，追往事探金吾是什么意思，你感觉？是什么意思？追往事怎么翻译？
就是回想，回想以前的事情。
对，就是回想往事，探金吾，就是哎呀，慨叹。你看看，就是他回忆当年自己领导起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情形吧。探金吾就是感叹如今自己志不得伸的处境，因为他后来。你为什么老是看时间呢？你如果再不专心我就不讲了。我觉得我刚才最简单的一个问你追往事你都翻译不上来，说明你根本就心不在焉哦。我们来看啊，追往事探金吾，然后说回忆当年领导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情形，感叹如今自己志不得伸的一个处境，因为当时他就已经没有被这个南宋重用了，明白吗？所以他跟别人来细作了这首词。然后上一片都是在回忆，对不对？这个追往事探金吾一下子就把这个场景呢，就跟我们看电影镜头一下转到了今天现在了，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导演啊？对吧？前面就写的热火朝天，然后突然一下追往事探金吾，看看今天是什么样啊？春风不染白髭须，是不是出现了春风？这个春风你觉得讲的是什么？不，这个春风讲的是时光，明白了吗？就时光流逝，我的头发都已经变白了，春风也不能把我这个头发变黑了，对吧？所以就是春风不染白髭须，髭须就是这个胡子头发。然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就是他当时抗金非常的英勇，然后这个归顺这个回归不应该叫归顺，就是回归南宋宋朝以后呢，他不就献了美情实论这些战首的良策的书吗？所以他这个却将万字平戎策，平戎策就是他献的那些军书，然后却换得什么呀？如今只换来了东边邻居家有关种树之诗的书籍，你说惨不惨？这一生。所以其实有时候说生不逢时，然后有的说生逢其时，就人啊永远都是这个时代上的一个小点， 你真正的命运最后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大面上面。如果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时代，你就会获得一个特别好的人生，比如我们讲的李白，对不对？但如果你生的这个时代不对，像杜甫，像苏轼，我们想想苏轼如果在唐朝，他得活得多么滋润啊，是不是？但你看宋朝的诗人词人很少有活的觉得像贺知章啊，像李白啊一生那么舒服的，对吧？你在他们的诗词里很少会看到那种特别天然享受自然的那种回归自然的那种乐趣，像我们被王安石啊欧阳修啊，就总是感觉会有一点点被拘着，对不对？这就是宋代文学和唐代文学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一首词呢，它是不是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回忆，然后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这种情景吧，对不对？然后真正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有多厉害吗？那就要看这首破阵子。还是请你来给我们读一下这首破阵子吧，好不好？
破阵子，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
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你要读的很英勇一点。这首词写的，我觉得你读的完全没有气势。这是一个大将军在写什么呀？写他当时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景，应该这样来读：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来，你读一下，是这样读的，要中气十足。
破阵子，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一首词啊，是辛弃疾应该说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他这个在他低落的时候写的回忆，就是闲居的时候不得重用，然后写的这首词也是回忆他当年英勇杀敌。但这一首更有名，因为他更有气势。然后说破阵子你知道是什么吧？是词牌名，是不是？醉里挑灯看剑，你翻译一下，你看你能不能翻译出来。挑灯，我们是不是背过一首诗也是跟那个挑灯有关系的？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怎么背的？对，那个是剪，这个是挑灯，是一个意思。这个
那个灯挑，
对，把那个灯芯儿挑亮，因为那个你没用过蜡烛，蜡烛点的时间长了，那个油就那个灯油就会把那个灯鸟然后盖就淹住，那个灯就会越来不亮了。你要想让它亮，你就要把那个灯芯儿挑开，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挑灯，醉里挑灯看剑是什么意思啊？把这个灯芯儿挑亮了，抽出这个宝剑来仔细看。明白吧？他这个也出自于一首这个诗，是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明白了吧？这就是醉里挑灯看剑，知道挑灯什么意思了吧？然后梦回吹角连营，你翻译一下。军营之中，是不是？梦回吹角连营，下一句你翻译一下。连营就是军营的号角声响成了一片，知道了吧？就是吹角连营，我们不是听过那个角的声音吗？ 八百里分麾下炙。八百里是什么？你知道麾是分麾下炙，炙是什么吗？炙就是烤牛肉。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部下。麾呢本来就是军中的大旗，那麾下肯定都是他军中的人，他的下属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首这个就是把牛肉分给部下享用，烤牛肉，八百里分麾下炙，明白了吗？八百里是牛的名字，它不是代表八百公里什么那个距离的意思，懂了吗？嗯，八百里是牛的名字，八百里分麾下炙就是把这个牛烤牛肉分给这个将士们吃。五十弦翻塞外声，五十弦你知道指的是什么吗？就是各种乐器，原来指瑟，它这个五十弦就指的各种乐器。就是李商隐有一个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就这么来的。五十弦翻塞外声，就是说让乐器奏起雄壮的军乐，鼓舞士气，知道了吗？后面说沙场秋点兵，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就是秋天在战场上阅兵，明白了吗？他讲的这个阅兵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下片，下片说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对仗的句子？你知道的卢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唐朝那个的卢马。你看那个唐代历史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唐玄宗有一匹的卢马，就是说战马最厉害的就是的卢马，说这个战马跑得像的卢一样飞快，明白了吗？它是一种马的名字。弓箭呢像惊雷一样震耳欲，这种就是说震耳离弦，知道了吧？所以就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
你没事，你按你的意思你翻译一下。
我觉得是就是
他一心想就是辛弃疾的壮志是什么？
就是要把金朝占领的那些地方都
收回来，对吧？其实就是替皇帝来收复国家失地的大业，对不对？然后取得世代相传的美名。然后最后一句是什么？可怜白发生。这一句你有没有想起李煜那首什么？最后那两句是什么？忆江南，李煜忆江南最后一句是什么？是不是很像这种感觉？就前面气势特别的浩荡吧，对吧？
而且那个花月正春风，后面的第一个字就是最后一个字是风和嗯，然后这个是声。
声，对，其实它整个押韵押的都是嗯这个。然后就是这首词它的画面感非常强，而且有动有静。你看，而且有虚有实，不仅有动有静，还有虚有实，又是醉里又是梦回，是不是？这讲的好像都不是真实的吧，都是虚的吧？又是醉里，他开篇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你说人一般醉了都没什么真事儿，对吧？然后梦里呢也都没真事儿，都是虚幻的，是不是都是你小朋友喜欢的虚幻的事儿，是不是？然后说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就是秋天的时候大阅兵的时候那场景。你看那将士们拿着牛肉，就刚火烤了以后大家就分着吃，是不是？就那个壮士这个豪情万丈，五十弦翻塞外声，就让这个乐器鼓足大家的士气吧。然后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个战场是不是让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朝气的战场吧？ 肯定能赢的战场吧。然后他的梦想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结果呢，可怜白发生，一生的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是不是？这就是宋朝的人，就是在那个时代，人就是那个时代那个面上的一个点，你没有办法去决定这个时代。所以就是辛弃疾他到了晚年，本来是一个豪放派的词人，你看他后来写的这是啥，清贫乐村居，如果不写名字你都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吧，对不对？你看看前面写的破阵子，这写的是什么样的气势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活脱脱大丈夫啊，对吧？山东大汉，然后胸怀满腔的报国热情，结果到了晚年变成什么样了？茅烟低小，席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韵，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
这就是跟日记差不多，
跟日记差不多。而且就是他就跟王安石写的那首《秦后最爱东山秦后雪》一样，就是他到了晚年，你
那不是王安石写的
哦，对，杨万里写的，是杨万里写的吧？啊，谢谢你帮我更正，杨万里写的《最爱东山秦后雪》，就是人到了晚年以后，发现自己一生去追求年轻时候的壮志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就又回到小孩的时候那种状态，就完全是一种天然的状态，就是溪头卧剥莲蓬，就回到这样的状态里了，非常的天然，对不对？
嗯，
但我觉得其实把这样三首词放在一起，你有没有觉得很悲哀？
是挺悲哀的。
按照一个这样的英雄的脉络，如果在比如说唐朝或什么样的一个很盛世、君主开明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被国家重用的，对不对？因为他文武全才啊。结果在南宋这样的时代，到了晚年就只能写溪头卧剥莲蓬这样的诗了，这样的词了，好伤心。其实在他晚年的时候也不都是这样的词，像我们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镇江吗，我们一起在镇江背的这首《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就南乡子这首词，这也是他晚年写的。他晚年一度也是被重用了，但是被重用没几天就又被回去吧，然后就又被放回去了。然后其实他这一生也是起起落落，宋朝的词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哪怕像欧阳修都是这样的，然后王安石，对吧？然后还有被气的就被奸臣杀死的，就是岳飞，对不对？这就是宋朝的人。有时候你可以总结一下，其实人在时代是没有办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我们来一起来诵读一下这个南乡子吧，好不好？来怀念一下我们一起在北固亭然后诵这首词的情景，好不好？你有没有很想念北固亭啊？我们在北固亭背了好多诗，
好多诗。
对啊，
就背了那
泊川瓜洲啊，你忘了吗？
没有在那儿背过。
但它也是镇江嘛，京口瓜洲一水间。我们当时在往北固亭往上爬的时候，不是看见那个瓜洲了吗？看见京口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春风又绿江南岸写的也是镇江。你说镇江有多少诗啊？就是这个北固亭，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起来背一下，来。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宋·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啊，好怀念镇江啊，等我们有机会还去镇江好不好？
我不想再去了。
为什么？
我想去杭州。
哇，好吧，我们去杭州可以。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打卡。哎，我还没给你讲。你知道辛弃疾最感人的是什么吗？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就是他垂危的时刻，你知道他说的最后的是什么吗？
嗯，
你猜猜。
不知道。
就是杀贼杀贼。
杀贼杀贼。
对。
啥意思啊？
就是他就认为那个就是。
他要抗金。
对，他要抗金。
意思就是这个。
对，所以当皇帝
还不如说抗金呢，
就是皇帝那个皇帝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就非常的难过，他临死之前就连着喊了三句杀贼杀贼杀贼，明白了吗？就是他正在病重的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是他68岁的时候，他正在病重之际，结果呢这个朝廷又来诏命了，就要把他招过去，说要让他出来，又要让他任职了。他听完这个诏书以后，这个心又特别，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将军嘛，对不对？就这种热血男儿，虽然68岁，但他依然还是这样的。然后就心脏又激烈的跳动起来，他想起年轻时候在这个起义军时候的这些场景，然后但他毕竟年纪也大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喊了三句杀贼杀贼，但是英雄无力回天，本来当时已经重病了嘛，
嗯，
是不是？然后
呢
就去世了，
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三个词儿。
对，杀贼杀贼杀贼，是不是很难过？但是
皇帝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是当时皇帝不是派人去给他念诏书吗？
嗯，
本来皇帝说我们要这个重用辛弃疾啦，你去给他那个发一封诏书吧，召他，然后我们要重用他。结果就诏书刚念完，然后辛弃疾本来都已经重病了，听到这个以后就想起了他年轻时候杀敌的场景，就杀贼杀贼杀贼，最后再去看的时候人没了。然后这个发诏书的人肯定回去就跟皇帝讲了这件事情，然后皇帝就追加了他，给他好多这种名号。
嗯，
好吗？
嗯
嗯，这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少年时要有壮志，对不对？
嗯，
好啦，今天的这个学习就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